弟兄姊妹，再一次早晨。在刚才的诗歌实在都好久没唱，但是好好诗歌。是第三首叫什么名字？坚心的相信。这个就是讲出也都很配合今天所要讲的信息。神儿女的忍耐。在2016年里面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什么忍耐等候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其中在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其中一样深刻的印象就是2016年。因为2016年的一个的夏天，我就在柬埔寨里面就参加一个青宣的大会。那即是我身在海外。但是在我在这个的海外的时候，在这个营会结束的第二日尾二个日，那我收到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师母出事了。大家知道师母出啲咩事呢？就是因为佢盲肠炎，佢唔知道，结果呢烂咗，结果引致腹膜炎。最后尾嘅处理方法就係要马上要隔日就要做呢一个嘅紧急嘅手术。而手术嘅日期嘅时间定咗係下昼，第二日嘅下昼。而我个飞机呢本来都係嗰日飞返嚟嘅，不过呢係下昼至飞。咁即係要返到夜晚至返到嚟。咁其实那日是一个等候的功课。等候些什么呢？其实等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不确定。第一，你可不可以赶到回来，即是机票没改到，即是由晏就改到早上，行不行呢？第二，在这个等候过程里面，生死未卜，不知道。那其实都是在这个的很多不确定里面，其实神的儿女有时我们会落在一个的忍耐在等候功课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是关乎到神的儿女有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在这个的忍耐的功课上面。在今天我这个信息里面，我会是集中的焦点放在第一至第四节。但是第五至十一节里面呢，我会提纲挈领讲出个重点，会同大家分享。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是一个很大大隻字，其实讲到所以的时候，就是讲一种上下文的关系。其实上文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什么的？是讲信心，历世历代信心的篇章。我们可以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旧约的圣徒里面我所提到。而讲完这个十一章的信心，实际去到第十二章的，就是其实呢是紧接着这种上下文的一种因果的关系。那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呢？他就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这见证人无论是有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都是非常有名的，但去到第十一章尾的时候呢，其实有更多的无名的英雄，信心英雄存在。他们没有名的，但是上帝知道他们，上帝记得他们每一个，他们都是信心的无名英雄，是见证着整个十一章，见证着神喜悦他们每一个，是因着他们信神喜悦他们每一个。而这里去到第十二章里面呢，其实鼓励我们今天同样要去活在这个信心的生活里面。而信心的生活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一节所讲的，要坚忍的心，不那摆在前的路程。而信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以一种坚忍的心去生活。原来这种信心是回应，一种回应，那个回应是见到的特质，就是他能够坚忍。这份坚忍是显出他这份信心去承托住，以致他能够有这份的坚忍去走下去，奔那前面的路程。所以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就是透过旧约的信徒里面呢，是鼓励我们，不单止是旧约信徒，应该我还提到是主耶稣他的见证和生命的榜样，同样鼓励我们，叫我们呢去奔前面的路程。怎么奔呢？其实如果说十一章是旧约圣徒里面他写下的信心美好见证的上集，十二章呢，十二章就是新约圣徒他要继续去走这个信心篇章，我们是写着这个续集。我是怎样？我是写成点呢？将十一章非常之美丽，但是十二章我们将会写成点呢？ 将来我们会知道，但盼望我们能够写得好。怎能够写得好呢？我们去到是第一至第四里面，第四节里面呢，就提到一个的忍耐，神与忍耐和赛程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信仰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赛程来形容，是一个赛程来的。那这个赛程我们怎么走法呢？在第一节里面呢，就说呢，是有些如同云彩的见证，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的围绕住我们，就讲这个的，在这个信心的见证当中里面呢，其实在过去里面有展示给我们很多不同色彩的人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好像云彩一样，因为云彩讲是多，另一方面人多，另一方面色彩都多。如果大家用看十一章里面呢，你发现他信心那种回应上帝，上帝所喜悦他们那种信心的表现呢，各有各的特色的色彩。你可以再十一章慢慢看他们怎样展示他们那种信心的那种色彩，我们可以慢慢去看，去欣赏他们每一个。而这些所有十一章里面见证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虽然有不同的色彩，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每一个去搞清楚神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以具体的行动去回应神。因此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鼓励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同样以具体的行动去回应神。怎么回应呢？跟着第一节的下半节至第四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去奔我们的前面的赛程，奔这个前面，这个我到这个的奔亚达摆在前面的赛程。咁呢度係讲到呢个嘅赛程当中里面呢，其实呢喺希伯来书里面呢提到呢，佢哋嗰种嘅赛程呢有同有唔同呢，但係其实呢我想加返多一句先嘅，就係乜嘢呢？原来上帝已经为着希伯来书嗰班因着信去走呢个赛程嘅每个人已经俾咗个 comment 佢哋。喺第十一章嘅三十九节。喺十一章三十九节係讲啲乜嘢呢？我一齐读一读嘛，预备起。是啊，所有这些人都藉着信得了称许。啊，原来他所走过的路，最终上帝话给他们听，已经见证他们每一个，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已经因着信得到这个称许。而神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是什么呢？他们有他们的赛程。而今天神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是什么呢？神给我们在这个时刻的感动或者呼召是什么，而我们又是怎样回应神摆在我前面这份的感动和呼召这个赛程呢？在过去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有位弟兄参加这个差传祈祷会。那既然是差传祈祷会，一定有宣教士啦，很多时候有宣教士啦，也有传道牧者参与啦，也有弟兄姊妹参与。不过这位弟兄呢，因为他负责领师，他就发出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香港又不是传道人，又不是宣教士，那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有没有神给我们的呼召呢？有没有的？有的，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呼召。在从杨医杨石昌医生的书里面，他看到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有神给他的呼召和前面要走的路，有神放在每个人 身上里面不同的负担和感动。如果我们说我要奔那摆在我前头的赛程，这个赛程可以是什么？可以是我们的热情的所在，是我们的 passion， 可以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负担，亦都可以神起初摆在我们里面的初心。我们可以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摆在前面的一个赛程。如果我要好好走完这个神摆在前面的赛程，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住话，有啲嘢我哋需要留意，系需要做。喺第一节嘅下半节就系咁样讲嘅。如果真系要好好走完嘅话，佢就要应该脱下各样嘅拖累和容易缠住我哋嘅罪，我只能够好好走完。因为形容呢个系一个赛程嚟嘅，好似一个运动员一样。一个运动员，如果真系你真系要参加比赛，边个做个运动员？边个参加个比赛？请举手。咁少唔止啦。是不是？再举一次，有参加比赛就举手。 我哋大小比赛唔同比赛，我哋试过参加学校啦，或者一啲朋友去玩啦，我哋有唔同嘅比赛，或者出边嘅公开赛都有唔同嘅比赛。但如果真系我哋认真要去喺个赛程当中，我哋认真真系想有好结果嘅，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员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嘅系乜嘢呢？呢度所讲紧要脱去各样嘅拖累，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这个不为，我哋唔好犯错，唔好浪费一啲时间同埋精力喺一啲不必要嘅事情上边，唔好让任何事情甚或者呢个罪系阻碍我哋前进，我哋嘅成为我哋嘅障碍。反而应该做嘅乜嘢呢？反而应该做就系要坚心嘅奔跑。那摆在我前面的赛程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坚忍的心持之以恒的去奔跑那个赛程，摆在你前面的赛程，你这样才能够有机会获胜。这个是第一样的情况。而第二样是什么呢？在第二节，如果你真的很想走完，好好的走完，第二节就说你要专一的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原来在十一章里面提到这些云彩见证已经成为很能够成为激励，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要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光去看一个人，这个人能够帮到我们，就是专一的注视耶稣，注视他的一生，他成为我们追求目标和成为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是那位信心创始者、完成者，有一个翻译是说他是那位信心有始有终的耶稣，他是那位信心有始有终的耶稣。这个反映这种有始有终，是反映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天父上帝他那种始终那种信靠的心。主耶稣对神那种有始有终的信心，就成为我们效法的，应该成为我们效法的最高的典范。在过去星期二，我们多家团 Amy 姊妹她出殡了，她有她安息礼拜，其中在这个的术士当然有家人的术士，但同样也有两位的姊妹同我一起在团契里面一同成长的姊妹去分享见证。其中一个分享见证是这样讲，是 Amy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 Amy 是一个幽默鬼马 的一面，有她幽默鬼马的一面。她每逢团契出外活动的时候呢，他常同我提议要中途变节，即是话呢，哇，有啲嘢我哋可以喺另外玩㗎喎，咁样可以寻找其他一啲嘅乐趣。但係唯独喺信仰上面，佢从来不会中途变节。佢人生时情时语佢都专心嘅跟从上帝。信心有始有终嘅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个走天路的榜样，也都激励我们跨越赛程中一切的难处，不去离开，好像刚才诗歌所讲，不灰心，不离开主的呼召，还有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我们人生的路程，也都不自我设限，也都不自我淘汰放弃。激励住耶稣勇往直前是啲乜嘢呢？喺第二节讲咗一个好重要嘅秘诀，耶稣点能够去勇往直前？圣经话他因那摆在前面嘅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特别留意就係他看见那摆在前面嘅喜乐，成为耶稣基督嗰个好大嘅动力，好大的激励，好大的鼓舞。其实彼得森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提到翻译，他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英文是这样翻译，请下页，特别留意红色的字，他说 He never lost sight of where he was headed， 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要去哪里，即是说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使至甚至他能够 he could put up with anything along the way， cross， shame， whatever， 任何种种，无论他所遇到的是十字架 是羞辱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阻碍他向着这个这么清晰的目标去前行。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拦阻着我们去奔跑远神原先所给你的赛道？有没有呢？耶稣去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令人振奋的未来的成果，让耶稣他自己能够拿捏轻重，拿捏得好。他知道什么是重，什么是轻。在第二节里面就这么说，他将因为他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这个是什么事来的呢？其实钉十字架是大家知道，是罗马世界里面是一个最残忍的死刑，也都是涉及酷刑和一种公开的一种羞辱。其实是先知以赛亚里面第53章，他就讲一早就讲了耶稣所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所忍受的是什么，揭示了所忍受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提到53章里面第三节里面，他忍受过什么？藐视。他忍受过什么？不尊重。而在第七、第八节里面，他忍受过什么？他忍受过欺压。去到第九节，说他虽然未行过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但是他却是遭受十字架的对待，这个是不公。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受苦耶稣的受苦仆人，他曾经忍受过的事情就是藐视、不尊重、欺压、不公。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认为难以忍受，甚至我们觉得应该避之则吉的事。但我们发现主耶稣却将这件事倒转了过来，他轻看那些被藐视、被羞辱的事。其实这个是非常之突破性的思维。为什么主耶稣有这种突破性的思维呢？就是全因为主耶稣把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放在首位。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呢？在以赛亚书继续讲下去，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他知道他所做的，有一日他会见到他这个劳苦的果效，他就心满意足。主耶稣他能够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就让他能够完全去成全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与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相比，他就觉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在过去这个星期日，在香港发生一件历史事件，是什么？东铁通车。在东铁通车里面，大家知道有几多人排通宵去等东铁通车过香港？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不过呢，就访问了一大扎人，其中一个访问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受访者，哇，他很开心，他很兴奋，就一定要把握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这个后生仔呢，似乎未结婚，亦都冇仔，亦都冇孙，但是话我将来我要话俾我个仔同埋我孙听，我系有份见证呢个光荣历史嘅时刻。佢觉得呢个一个光荣嘅时刻，佢愿意为咗呢个光荣嘅时刻，佢付上咗啲乜嘢呢？就系挨通宵嘅代价。佢愿意挨呢个通宵。今日我们愿意为着主，为着那个摆在在你面前的喜乐，主对你的呼召，你又愿意付出或者承担什么的代价呢？在第二节的最后这样讲，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他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如果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大功告成。但是如果没有过去耶稣对神那种信服和忍耐，就没有现在和现今的所成。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要去想，要更新我们的思念思想。最近有人分享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牧师关乎到他的心思意念他需要改变的时候，在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向主耶稣有个这样的祷告，我希望你更新我的思想，这样我就可以按照你希望我思考的方式去思考。清不清楚？再多一次，当我提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时候，他向主耶稣这样祷告，我希望主你更新我的思想，这样我就可以按照你希望我思考的方式来思考。他说，请你原谅我的骄傲，我不想自视过高。这个就是华里克牧师他的祷告。在第三节，他这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就是说当我们感到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你要仔细思想耶稣，免得疲倦灰心。思想耶稣啲乜嘢？咪头先以赛亚书所讲嘅嘢咯。佢经过啲乜嘢？藐视同羞辱同埋不公。佢经历过罪人点样嘅顶撞，但系耶稣系点样得胜，以致我哋能够从耶稣嘅身上，佢嘅榜样，我哋能够得到复原的力量。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上有些小结都成为我们的鼓励。他说在第四节里面写，他想讲些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们经历和耶稣的经历是有相似也都有不同的地方。有些什么相似又不同的地方呢？他说，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我想言之，当时的信徒是经历着什么呢？他的遭遇的状况其实跟耶稣所遭遇过的有相似之处，就是两者都遭遇了所谓的这所用的顶撞。其实用回我们用的字眼，就是一些试炼，两者都面对着在现实生活的试炼。而这种现实生活试炼同样是考验着当事人，无论这班的信徒或者耶稣，他当时忍受这种罪人顶撞的时候，这种考验其实有机会呢，去诱使他们去偏离，甚至放低了那摆在前面当跑的赛程。但是他们有些不同，这班信徒和耶稣所受的这种考验也都有不同的地方。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希伯来书作者就说，只是你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就是他所受的考验的程度和耶稣所受的在程度上面是大大不同。希伯来书作者讲第四节，其实他想讲些什么呢？其实很明显，作者是暗示的一样东西，如果耶稣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里面，甚至到一个流血的程度底里面，他仍然坚持要完成神所给他的赛程，神所给他的呼召，神所给他的召命。今日我们与罪恶斗争，其实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意思就是面对着相对较轻微的迫害和难处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对待神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他其实想问这件事，其实答案也都很显而易见，就是应能忍受，决不可轻言放弃或者放低神的召命。去到这个第五节至十三节，好像开去的差不讲管教的事，其实也都是讲紧有相关的事情。我会给他那个题目叫做忍耐和管教，不过这个管教呢，是一会我会稍微解释，不过呢他真的好像在讲管教，因为在第五节至十一节里面呢， 出现每一节经文里面都出现不断出现管教这个字，我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就见到。管教在每一节都出现五至八节，但下一个 PowerPoint, 九至十节都全部去出现管教这个字。很多时候我对管教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呢是似乎呢是一些的负面的意思。就是说呢是要去什么呢，去管教，既然要管教的时候呢，那即是说要去要怎样，要去纠正他的东西，是不是要去扭返正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咁上下啦。但其实喺提到呢个管教里面，其实呢系咪真系止于此呢？如果睇第十一节，你要知道其实管教管与教不止于此。喺十一节度咁样讲，佢但一切嘅管教在当时不过快乐反一个痛苦啦。后来佢那些经过咩话这种操练嘅人，他用这个管教捍卫是一个操练，甚至有译本认为锻炼，就能够结出一些果子来。原来在这里提到这种管教当中里面，这种锻炼当中里面，其实是有上帝在这个段落里面，是有上帝参与在其中。因为上帝是每一个信徒的天父，有这位父亲参与在其中，在五至九节。并且这个参与这个锻炼的结果，就是第十至十一节里面会得出一些的结果出来，一些益处出来。好，于是我们去看回下去，提纲挈领再看一看。在这个第五至第六节里面呢，齐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第五第六节里面呢，其实是引自这个的箴言三章的十一至十二节。其实最重要想想提出一样东西，就是说呢，劝儿子的话，你们又忘记了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跟着呢就引用回箴言的三章的十一至十二节。其实重点是劝儿子的话。那劝儿子的什么话呢？其实劝儿子当中里面呢，其实很想讲，就是说呢，如果在地上的父亲有资格和应该去管教他的孩子的话，神作为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亦都必然会管教同埋锻炼佢嘅儿子，即係我哋。其实个重点係想讲呢样嘢。去到第七至第十一节，佢其实想又讲啲乜嘢呢？佢讲到就係，其实神嘅儿女呢係话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好似像但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嘅管教呢，等等嘅情况。第七第八节其实佢又想讲啲乜嘢呢？其实第七第八节里面呢，他讲紧一样嘢，就话咧，我哋要去忍受接受管教或者接受锻炼。首先提到一样嘢，就话咧，通常我哋对管教呢个字咧，其实我哋只系片面咗负面嗰个含义。但系第十一节里边，其实我知道有一个操练甚至一个锻炼嘅意思。所以咁如果讲到正面嘅时候，如果你作为父亲，你又做过父亲嘅时候，你系咪成日都负面管教你嘅儿女嘅咧？其实唔系。你发现其实你更加想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正面地呢，你很想呢去培育他，去教他，去训练他，去调教他，让他能越来越进步成长，越来越好各方面。其实这个就是管与教有两个含义，但是在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他更加着重的不是负面的意思，而是正面的操练那个含义，就是在当中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成为上帝操练他儿女的一个现实的场景。所以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上帝所谓管教操练我们的机会。所以去到这里，他就去第七第八节，所以我们要接受上帝，要忍受上帝管教，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锻炼。因为锻炼这个管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证明神是你的天父。你看第七第八节就是讲这样东西。如果第九节里面呢是讲些什么呢？他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是更要信服他而得生吗？这里是讲一样东西，就是说比较地上父亲和这个万灵的天上的父亲。这位天上父亲其实他对我们有完全的认识，而他所做的是要我们得益处。而这里所第九节所讲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对神的管教有信心，要对神的锻炼我们有信心，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下半节所讲的，我们岂不是更要顺服祂而去过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呢？上帝有祂的心意，有祂的安排，我们要顺服天父的心意，好像耶稣顺服天父的心意一样。而管教最终带来的目的就是第十和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目的当中里面，第一就是使他们 在圣洁上有份。为什么要操练？为什么神要操练我们？神想操练我们是要在他圣洁上有份，即是神想操练我们的生命，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真的去越来越似他，这种圣洁上有份就是似神，就是那种圣洁。而更加就是第十一节提到就说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要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就是第二个目的。什么是义呢？其实义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圣经所讲的义就是说神所看为合宜的事，合乎神的要求，是讨神喜悦的事，这个就是义。而我真的能够这样去结出我的生命，透过种种的操练锻炼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做一些合宜的事，合乎神的事，我们的心也都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着那种心灵的平安，平安的果子。如果我们要享受平安，或者我们今天经历到平安，其实都有一个原因，其实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义的当中，抑或我们只是寻求我们自己的义，其实都有分别。但是活在上帝的义，看为合义的事，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种心灵的平安。去到第十二十三节，面对神这个锻炼或者这个管教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有一个鼓励，有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当中就是要我们在这个锻炼当中里面要重新的振作起来。点振作法有两个层次，第十二节我一起读第十二节，好吗？预备起，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挺直起来。什么叫发这个下垂的手，什么发软的腿，这是什么来的呢？其实讲的是我们心灵的方面，是讲代表着我们的当时的信徒似乎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他们心灵很沮丧，很无力，很无劲。但是他要挺直起来，意思就是你要重新振作起来。更简单来讲，或更加直接来讲，要就是拿出你对神的信心来，你要重新振作，拿出你们对神的信心来。这个是心境方面的重新振作。在第十二节里面，在环境里面都要重新振作。我一起读，预备起，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康复。在环境方面就是把所走的道路修直，就是我们用积极的心去面对我们的环境，而不是受环境所牵制。究竟今天我们是去怎样去积极去面对它，抑或我们受它的牵制呢？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希伯来书在第十二、十三节里面的总结的意思就是，其实你真的相不相信神的管教，就是当时所面对的种种的冲击和种种的顶撞，你其实我相不相信神是会透过现实生活的种种的情况去锻炼他的儿女呢？其实相不相信的呢？神相不相信神真的会透过现实的生活处境环境去锻炼的儿女呢？其实当时他们就面对着当时他们的现实的环境。答案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的话，神是真的会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真的会透过现实环境去锻炼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又是怎样回应这些锻炼的呢？在过去这个星期，其实在我们的宗派里面有一位的牧师，他太太在过去这大半年里面经历过险死还生，他在身上里面有一些肿块， 大到无伦，连作为丈夫的他见到都会觉得害怕。他切出来的种块断缩，在这里切出来的种块是断以磅计的。入过 ICU 不止一次，也都不止一次，他觉得他可能会失去了他的太太，失去了师母。但最后在这个星期他发了讯息出来，他说经过了这260天的住院，明早我会在沙田医院候命接我太太回家。接太太回家之后就是另一个旅程，我会经历另一个路段，另一个历期或者历程的开始。或者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今天用今天的圣经所讲，就是另一个摆在他前面的路程。他面对这个摆在前面的路程的时候，他有一个祈祷，向我祈求天父继续垂怜，添加信望爱，添加信望爱，陪伴我迎接那摆在我前面的种种的挑战，也都更加帮助我，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上主的召命，叫上主心满意足。这个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都是摆在前面他们的路程，但是他的心态，他的心智，他是祈求天父垂怜，添加信望爱，同埋陪伴他们去迎接摆在前面的路程和挑战。他更加有一种心态，就是求神帮助他，有些我们未必完全明白，但是他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上主的召命，也都能够叫上主心满意足。我一起有祈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同样在天路历程上面，但我们知道这个天路历程是耶稣你所走过，也都是在旧约历世历代的信徒所走过，并且已经去展现了他们信心，蒙你自己悦纳，蒙你自己称许，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上集，信心美丽的篇章的 上集。今天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就在他们的榜样和激励底下，我们怎样去完成我们的下集，我们的续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讨志主耶稣一样，我们不会偏离你的道路，你是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永远知道我们前行的方向去哪里，我们的目标同样是让我们能够清楚清晰，以致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和感动。他不看圣灵为宝贵，只要完成他的赛程。今天他已经完成了，他同样在这个续篇里面写下美好的页，愿我们每一个同样能够写下信心美好的篇章的一页。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